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诗213首。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那今晚啊，要来讲的是亚沙龙暗中得了人心啊。亚沙龙暗中得了人心。那么在今晚的范围会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4章，从25节一直到15章的第6节啊。那么从这段的范围啊，要来跟大家来做这个道理的分享。还有我们在信仰生活上面的道理学习。好，那首先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下的15章，撒母耳记下的第15章。在15章的第6节的最后一句话啊，是这样说：他说，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所以今晚的题目我就从第6节的这最后一句话所抄出来的。那么按照这个题目一看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并不是一个正面的题目，而是属于负面的，因为是暗中得了人心，它并不是做光明正大的事情。所以要借由亚沙龙这一次的表现，要来提醒我们这个时代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做这个光明正大的人并且这个、什么是我们拥有的，什么不是我们拥有的那我们要谨慎去分辨。就正如10条诫命的最后一条说就是要借我们的心，尤其是那个非分之想或是贪心，这是我们要警戒的。所以在诫命里面有关于有要我们警戒的行为的部分，也有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像第一戒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一个观念。那么最后这个第10戒也在讲心的问题，观念的问题，不是你的不要妄想那么你要得到这些东西要用合法的管道取得 用正大方光明的方法。那如果说这原这个本来都按照规矩你根本是不会给你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太这个痴心妄想啊，因为有时候因着我们的想法会影响我们一生的果效啊，正如真言所记载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所以心在想什么，我们的人生的整个方向就会被带动到这个想要做的这个事情啊，但是是给我们带来益处呢，还是让我们遭受亏损啊，那就很难去判断。但是如果按照圣经的真理去行的话，是给我们应许保证绝对平安啊，但若在道理以外的各样的选择，那么有时候会有承担风险上面的责任代价。好，那么接下来就要来看看在这一段亚沙龙暗中得了人心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什么样的条件，他又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来造成他后面最后他是得了人心说起来他是得到有获得有所得但是这却不是一件好事对于大卫家来讲，对于以色列来讲，这都是造成以后的灾难。好，那首先我们来读经，我们来读的十四章从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我们来看看亚沙龙这个人的外在的条件如何。好，旧约三百九十六页，我们一起读经，撒母耳记下的十四章二十五节，预备，请。以色列全地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称一称，重二百舍客勒。亚沙龙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名叫他玛，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好，那么在这三节简单来描写了亚沙龙这个人的条件那么首先是他的外表是一个英俊的一个男人那么让若按照圣经描写是没有全国没有人像他这么帅的所以尤其又是生在国王的家庭所以自然就受人的瞩目就家世的背景还有他外这个身他的外形是这么亮眼让人看了是可以会羡慕的那又加上圣经描写说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那真的是不得了很难得一见的很难得遇到了这样的人因为有时候人多少会有外伤呢这个有什么疤啦或什么按照圣经写的没有毫无瑕疵那当然合理的推测那就是让人家看起来就是舒服好看那这个是神赐给他的再来他的头发很特别长得特别快所以在年底一年剪一次头发那么这个重量他写二百舍客勒那大概是他的概念大概是两公斤多了两公斤多因为我参考之前那哥利亚那个铁枪头有重六百舍客勒六百舍客勒差不多七公斤重那么除以三差不多就是两公斤多这个重量的头发那也是很惊人的一个发量那当然就是外在的他的条件好那当然他也结婚了所以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那女儿也生得很漂亮好那这是一个描述比如说在他的家庭环境来讲以我现在来讲叫做人生的胜利组什么都是最好的这个身体的状态是最好的家世的背景是王的家庭那真的是 天注出生就是天注定，你就是在王的家庭，不是去努力征求争取来的，而是白白得来的，所以不用努力，他自然就有这么多先天上的优势，那么这个是神给他的，而且他也能够这个自己有结婚有自己的家庭，那说起来应该是生活是不用去忧虑这物质的部分了。当然其实在这时候的亚沙龙，在十四章的时候，亚沙龙他其实是逃亡到他的外公那边然后回来，就能住了三年，然后回来回来两年国王都没有见他所以其实他当现在的环境之前这个逃亡一个人应该是一个人去的当然圣经没有写，但回来回到家里但是呢心中还是有不安因为到底是可以让我回来的，可是王都不见他。好，那现在要来看看这个二十八节到三十三节这一段的描写是讲到他怎么样去来见王，那见到大卫王之后，那么他又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继续来读经二十八节到三十三节，预备起。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两年，没有见王的面。亚沙龙打发人去叫约押来，要托他去见王，约押却不肯来。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他能不肯来。所以亚沙龙对仆人说，你们看，约押有一块田与我的田相近，其中有大麦，你们去放火烧了。亚沙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了那田。于是约押起来到亚沙龙家里，问他说，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亚沙龙回答约押说，我打发人去请你来，好托你去见王，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不如能在那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于是约押去见王，将这话奏告王，王便叫亚沙龙来。亚沙龙来见王，在王面前如一地，王就与亚沙龙亲嘴。好，们好，那这时候的亚沙龙的心中不安，不安在于到底国王这个爸爸到底态度是怎么样，让我回来然后呢不理我，所以心中有无限的猜想，那么人就会不安。那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就是神所设计给我们人的环境，一定要就是除了在团体社会的环境以外，也要有人际互动。如果今天这个人都不理你的话，其实我们就不安，他到底他态度怎么样，他到底在想什么好那就讲好嘛不好就讲不好嘛好我就继续保持嘛不好我改进都不理我都不讲到底是好不好，所以就会让人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甚至于会让人焦虑啦这是很实际的，其实我们人都有这样的状态，这种的感受所以一定要有互动。那当然说起来这个如果我们今天想要给一个人教训的话，同样的方法就是不要理他，因为有时候我们越跟他顶嘴啦或是反击有时候对方会觉得有效果我讲你一下你就跳起来了哇，所以有时候会造那个情况未必会越来越好，所以有时候适度的看情况要冷处理不理他。有句话叫做孤掌难鸣拍手要两只手掌拍才有声音嘛，如果一只手掌你怎么拍出声音，不行所以有时候这个适度要给一个人一些教训的话当然这个方法可行，是利用神赐给人的这种感受，你都不没有人理我，到底我好不好不知道，会让人焦虑 那么当然啊，这是适度的教训就好了，那么要善用啊，当然这是神给人的那种感受。那么约亚沙龙他就是觉得爸爸都不理我啦，那所以他急啦，而且两年他也够忍耐了，所以就用就去找约押，约押也不理他，所以他用极端的方法，就我放火烧你的田，你就会跑来跟我兴师问罪嘛。那借着说你来了，我就可以跟你讲了，这是算是亚沙龙的一个聪明智慧啦，怎么叫做你都不来，那用点巧计你就来了。好，那当然这个是方法没有分善恶，只是在于你用在哪里了。好，那最后亚沙龙终于可以见到国王了。好，那么按照三十三节的描写，就是亚沙龙在王的面前伏于地，然后王就与亚沙龙亲嘴，到底讲了什么话？圣经没写，给他什么样的评判呢？说你无罪回家呢，还是说你要承受一些责罚？也都没有写。好，没有写没关系，我们就放着。至少以对亚沙龙来讲，他心是安定的，至少见到爸爸一面了。那么不管有没有讲什么，至少心就安定了。好，那当然如果按照十五节这边来讲的话，等于说十五章十四章一直叫十五章都没有记载亚沙龙要付出任何的代价，那么表示说他应该就得平安的啦。所以当他的心可以得到安定之后，那么后面他又要进行他的另外一个计划。好，那所以说亚沙龙能够在暗中得了人心之前的原因，就是他的个人的环境要安定，因为那时候才刚回来，什么事都没有定，到底我有没有被定罪还没有，所以不安的时候没有办法，比较不容易继续再进行下一个计划或做什么，或者说有时候根本没有想那么多，可是当人的情况安定之后呢，他就会继续往下一个阶段去进行了。好，那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去不很难有一心二用的，或者说我们自己同一个时间要进行很多的计划，那这样对人来讲其实压力很大，有时候不一定能够顾得周全。当然有些人他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同时进行很多个计划在做，或是一心二用三用以上的，这个有这样的人是有啦，当然 不简单，但是以我个人来讲，我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做，一次是做一件事情，那这是我最能够做的。好，所以这些事情结束之后进行下一个事情，这是最稳的，能够稳稳的来做。当然以亚沙龙来讲，他的下一件事情其实就不好了，不好怎么样呢？因为他暗中要得的以色列人的心。好，那么所以我们来继续来读经，我们就把十五章的一到六节我们把它读完之后，那我小弟这边再一一来跟各位来说明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在哪里。好，我们继续读经，十五章第一节，预备起。此后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有征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亚沙龙对他说，你的事情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的申诉。你亚沙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沙龙，亚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 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好，那这里就是讲到这个亚沙龙在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的经过，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好，那么第一节好说此后，好，就是在他能够去见了王能之后可以平安的回家，比如说他没事了，好，那么他就开始来做为自己预备什么车马啦，又人又派有那个类似仪仗队这样子，或是有前挡车在他前面走。那么正常来说，这个是国王才有的阵仗等于说国王才有的排场但是他不是，他只是个王子他只是他并没有担任各样的公职啊。如果说你是什么样的军长啊，什么样，或许还有这些勇士啊、卫兵啊，来保护他。但是以目前来看，这样来看，亚沙龙也纯粹只是王子而已应该没有担任各样的职分但他为自己预备车马，所以显然不是公家派的，是自己花钱请人来做的啦。好。那这个的话就不就这个部分没有这个职分，却做这个职分，有的有的，比如说有的外形那么那就是不真实啊。比如说你明明不是警察，你去给人家穿着警察的制服然后在那边指挥交通那其实那就不对，因为你的身份根本不是。那你只是外形去穿着这个衣服然后好像很威风没有人敢惹你但是如果只能唬那些不知情的人，那如果是被正牌的警察遇到其实就露出这个虚假出来了。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信耶稣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要名副其实所以我们有什么样的职分我们去做什么样的工作，这是应该的。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不要去做，因为如果被发现会被责备的我记得以前好像是读《论语》意思说有时孔子在责备一个算是官员嘛，他大概意思说就是你好像是要做祭拜的事情好像国王有国王的排场要跳那个舞所以他有几个人这样列队的然后他的身份没有那么高贵，可是他却用最高级的那个满编的排场去跳那个舞，好像叫八佾舞这样印象然后后来就被责备了，说你根本没有这个身份，没有做这样的事情那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简单的说就是，你只要是你是总统的或是元首的身份，你可以享受21响礼炮，这是你配得的。但是呢，如果你根本不是你不是元首的职分，结果呢，如果是别人就也给你放个21响礼炮。那人家知道就说你根本不是这个身份那为什么算礼炮部队怎么这样做呢就问指挥官，你是拍马屁呀还是搞不清楚这个国际礼仪如果说如果是搞错那当然要修改，因为这一定责备如果是你什么都不是，自己请人来给你放个21响礼炮，那就是自立的啦自己给自己那个满足自己的私欲，可是实际来讲那个跟身份不实了那所以亚沙龙在这里的表现，他不是担任公职他不是政府派给他的这些人员车马这些他自己去请来的所以第一个他就已经不实在。可是对于百姓来讲，可能不了解那么多，觉得哇，这个出来有这么大的阵仗这样列队出来那里面坐的一定是 了不起的人物了，啊，就一看，哎，王子了，哦，那所以当然会给予必要的，哦，这个礼貌啊，哦，还有这个注意，哦，一定会啊，哦，因为很明显的啊，哦，会让人家吸引大家的目光去看他，哦，所以他为自己预备这么大的阵仗，其实就是要先吸引目光，啊，哦，就像我们在这个时代，有许多人想要，出名啊，要出名之的必要条件就是要吸引众人的目光，哦，这样人家才知道说，哦，你哦，你是谁，你在做什么，哦，你有什么值得我们啊，哦，继续的啊，哦，这样子有兴趣的来关注你下去，哦，那这个你一定要用各样的方法，哦，去营造自己啊，哦，亮丽的这一面，哦，要打广告，要建立自己的名声，哦，外形要能够吸引人，哦，那这都是，这不是这个时代才有，是古代的时候啊，要像他也是这样在做的，哦，所以这是人性，哦，的使然，哦，好，那再来，哦，请看第二节，哦，第二节的部分是描写说，哦，这个亚沙龙，哦，常常早晨起来，哦，站在城门的道旁，哦，那是刻意的，很明显的，哦，你可以睡晚一点，但是没有特别早起，然后要到城门边，因为早上就清晨起来开始就会有人进出城门，看是要做生意的啦，或是要去办什么事情，都是会有出入，而各城都会有人到首都皇城这里要来办公啦，或是来做生意啦，或是要来向来找国王啊，来做那个最高的审判啊，都有，所以在首都里面一定是络绎不绝，很多人，所以亚沙龙就站在那边了。好，那他就问说，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就叫他过来，问他啊，就开始问话了。哦，那就是亚沙龙刻意啊要去做啊，因为他除了哈他除了从他家里出来就是有这些啊。这个排场出来之后呢，他就站在这个城门口，来啊，你听说你要去找，你来做什么？啊，可能就叫过来问话了啊，问那个，然后我去找国王哈，帮我审判呐，啊，哈，做这个讨个公道了。啊，他说来，啊，大家因为大家知道你是王子嘛，所以跟你讲，哎，好，跟王讲好像都一样哈，所以要上刻意去啊去接近百姓。然后去听，哎，可以来帮帮你了，可以帮你什么了？好，那第三节哈，就是说，哎呀，你这个事情哦，有情有理。然后现在问题来了，他就借这个机会去破坏王的名声。他说无奈啊，这个王没有委人听你的申诉。那其实根本大家都搞不清楚状况，只是。我从外地进到耶路撒冷，到大卫城啊，进城门就被王子叫过去旁边问话了，然后问就说，哎呀，你的事情有情有理啊，可是国王没有派人来听你的，那其实有没有？应该有啦，只是被你先拦截了，但是亚沙龙嘴巴长在他身上，他就是要这样讲，就说是讲王没有派人来听你的，所以人会觉得说啊。那种这个小老百姓好像不受王的重视，这个王子真好，会听我的，而且，这个有同理心，会认同我，所以基本上人心会觉得这个人很好，很自然的表现，那所以这是亚沙龙刻意去做的，如果今天他没有这样讲的话，如果他是真心诚意的要为王分忧解劳，他。就应该不会去讲负面的，不会说，哎呀，无奈啊，王没有委人听你的啦，听你的申诉，你可以说，好，你跟我讲，我听一听哦，好，有没有需要我帮你呀？你那个诉状有没有写好，帮你看看啊？哪些要帮你改啊？或是我帮你这个带你去送件，那这个都是很积极的做法，但是等于说他没有先这样做，他是先把王的名声先讲的稍微不好一点，王没有派人来听你的，所以这个你去你去你要等很久了， 那大排长龙啊，好，那这就是借这个机会啊，破坏王的名声呢。然后第四节什么呢？是要凸显自己有解决的问题和能力。好，第四节就说了，他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士师的圣经原文叫做审判官，所以才会说凡有争讼啊求审判的到我这里，必秉公判断。那等于说亚沙龙他虽然表明说我不是士师，可是呢他却说什么，我有能力来判断你，我有秉公判断的能力，只是我没有这个职分而已啦。所以他变成在彰显说，我可以问人，我可以帮你，可是现在不是我当家啦，现在我不是做这个负责人啦，我现在不是做什么啦，所以就觉得很可惜啦，帮不了你啦，我可以听听你的意见我可以跟你讲可是我很想帮你啦，可是现在没有这个身份地位。所以这就是亚沙龙的他的做法，就是先讲王的不好，然后把自己的能力推上来，那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这种计谋啦。那当然这计谋善用的话，因为我个人认为方法是中性，在于用的人，你是用在邪恶的事情上面，还是用在助人的事情上面，那就是人性的问题。所以一样，如果亚沙龙这个方法今天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用，当然可以用啊。我们要彰显我们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说不好，但是呢，我们要该怎么去帮助人呢？好，那如果今天如果按照亚沙龙的情况来讲的话，我们要警惕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有些人，他就像亚沙龙一样，他说你的不好。说别人不好，然后彰显自己有能力，然后到最后就大家觉得你这个人真好。那么在曾经就是在有一个教会，就是遇到那个访问组他们很热忱的去关怀信徒那么而据说啦，我是听说的就是信徒家里有一些危急的事情啊，需要关怀啦。有时候负责人真的很忙啦，那个没有办法第一个时间到，这些人可以冲第一个就到信徒家里面做关怀，然后呢就跟亚沙龙在这里表现是几乎一样的方法，就是说那负责人都没有关心你们啦，那拖那么久还没有来，那我们来我们就来关心。所以弟兄姐妹会觉得说对啊，因为实际上也确实是这些访问组是第一个到，感受很深，很感动啊，会觉得得安慰，然后又听到这些人又趁机讲负责人的不好，就说他们都没有空了，很忙了，还在加班了都没有办法来关心信徒了，所以会造成信徒觉得一个比较说这些人会来关怀我陪伴我，负责人很忙没空就像国王很忙啊没有空来这个听你的这个委屈啦，那这个我们就要谨慎。那后来这些人渐渐的就开始渐渐的偏离了最后就脱离教会在外面就自立自己成立一个教会了那这些人到后来带头的也被教会除名了，那真的很可惜啊。那其实一开始就是像亚沙龙这个做法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谨慎的，就是今天我们每个人难免会遇到不平安的事情有就像这个百姓一样我想要来求王来听我的那个申诉啦他能够给我个判断那么就像我们有时候遇到患难困难希望这个有人来关怀如果是教会的负责人啊传道啦职务人员能够来关心其实我都觉得很好那当然我们就因为道理要早做准备那我们要讲说今天不管谁来我们就说感谢主你来关怀我不管是这个人是刻意的 像押上我们的角色，然后说我来关怀你哦，啊，那个负责人都很就是很忙了，没有空理你。如果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话的话啊，我们就说感谢主了哈，谢谢我们的关怀了哈。那负责人真的有他们的难处了，没有关系了，主耶稣这个看顾了啊，那也谢谢你们来关怀。就说我们不要跟着说哦，对对对，负责人真的是没有爱心啊，我们自己不要被影响了。因为我们基本的观念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任何的职份都是从神领受来的，那我们就是整个教会就像基督的身体，头是基督，身体就是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每个身体的形状功能都不一样，没有分谁贵重谁卑贱，所以有时候我们哪里痒了，一定是哪只手方便先去把痒抓足了舒服了就好了嘛，没有说今天轮子左手要来抓痒，就痒是右边了，左手怎么抓都抓不到了，那这个那你要去责备谁呢？没有啊，在我们的身体的体验的时候，左手很右左手做不到，右手就来嘛，这是分工又是合作，没有分谁贵重谁卑贱。现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每个弟兄姐妹虽然有些有承担负责人的职分那有他要做的事情，可是呢今天我们不管谁来关怀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是弟兄姐妹的我们是算是被关怀者的角色的话，我们一定要记住就都是用感谢主的，感谢主你们来关怀我那感谢主负责人虽然很忙，但是你来关怀我愿主耶稣纪念他们有他们在忙的事情神安慰看顾比较实在然后我们就不被牵引去跟随他那我们今天趁我们现在平安的时候把这个道理存在心那当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会受影响，因为我相信这个不同的比如说神安排每个在我们生命中的贵人是不一定是如我们所愿的，可能我们希望谁来看我们比如说我希望传道来看我，但刚好时间你希望传道来的时间是刚好可能传道外出去协助联播大会整周都不在了那么没有办法了那所以讲谁来都好没有说非谁不可那所以才是这才是我们主内一家的基本的精神因为神安排的有时候是最适合那个人的需要有这个职分当然也很好然后但是呢有时候不一定这个职分的人来有时候是给我们更贴切于我们的需要的帮助那所以谁来都好但是不要被影响，那么有些人就会像押上这样去分化每个人的团结我曾经有一个同事他就有这个能力，所以到后来没有人敢跟他做朋友他可以私底下把你叫到旁边然后有点那种这个很语重心长的来跟你讲一件事情，然后其实在讲别人的有问题，别人不好，那我们听了我也很客气的想说也不敢去查证所以听就这样，所以他每个人都是各个击破，到后来他可以把一个团结的一个团队全部都分化掉了那这是我亲身遇过的这个曾经我的同事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人还真不能交朋友，因为这个他的心没有帮助这个团体，反而是为自己的利益然后去瓦解这个团体的和睦所以我觉得很可惜的那所以我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按照道理要和睦要团结而不是破坏，那亚述王来讲亚述王破坏的 不只是国王跟百姓的关系，他也破坏他是他的爸爸他也是这样做，所以这个是不对的我们来看一段主耶稣讲了一个灵界的奥秘马太福音的十二章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那么第十二章的二十二节以后哈，再讲有一次这个主耶稣把一个人身上的鬼赶走之后呢，那个法利赛人就不高兴，不是不高兴，就是说一些风凉话哈，就说哎呀，耶稣赶鬼是靠鬼王赶鬼的啦。我们来听听，我们来念一段耶稣他的回答好了。好，我们来读二十五节，十二章的二十五节，好，然后到我们读到二十六节，预备起。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好，阿们。在这里虽然主耶稣回答的是法利赛人的话，可是也讲了一个灵界的奥秘，就是魔鬼的这个团体是团结的，人才不团结。有时候会听到说你去店里面消费，店员的服务让你不满意，然后叫经理出来来解决的问题，叫你主管来，然后有人就会比较夸张的就说叫就命令主管说把他这个开除了哈，或者说把他教训一下给他处分了。所以有时候变成自己人在打自己的，你的经理在修理你了。那当然就是人间会有的。可是呢，耶稣说什么？魔鬼是团结的，他绝对不会自相纷争。但是在人间的环境是会人会自相纷争，所以也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魔鬼是这么团结的这个群体。那么我们今天学习圣经的真理，今天信了耶稣，我们绝对要团结，不能被分化。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当我们听到有谁来跟我咬耳朵说那个谁谁谁怎么样负责人怎么样，只是怎么样传道怎么样不管他讲的是事实还是捏造的，或还是说他是有夸刻意去强调这个，不管怎么样，嘴巴讲在他身上，当然没就由他讲。可是我们自己要怎么要判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不要人家讲什么就说对对对。有时候要如果我们听了之后，我们要第一个就是不要受到影响因为我要有我有基本有道理的人就应该会知道说，今天这个在神的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有他存在的价值那么人难免会有不足，所以反正就是要互相帮助而不是抓到你的把柄我就要来攻击你。社会上是必须踩着人的头往上爬，这是社会生存之道。其实在教会里面不是，在教会这神的家是讲求在讲爱互助和睦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到安慰的一个团体而不是大家彼此仇恨彼此在伤害对方是要互相的照顾。就像家里的每一个成员如果今天这个家庭是一个有爱的家庭的话难免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遇到事情不一样那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不是什么这个分配不公平但是有道理的的孩子就说没有关系那个他有这个需要比如说这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孩子是需要坐轮椅那么爸爸妈妈可能就给他空间房间要大一点轮椅可以回旋加装一些安全的设施然后给他轮椅。那如果说这些其他的兄弟姐妹如果没有这个道理的话，就是说不公平为什么房间比较大那不要公平大家都一样大公平每人一台轮椅好了，我们都不会这样想嘛，我们不需要轮椅我们就不会去要嘛那有道理的就会觉得他有这个需要所以他大一点他可以这个他的那个他的装备多了，需要资源就多这是必然的现象。那我们今天有这一份的爱心的理解应该的啦 他需要多给一些，他需要多一分的关怀，啊，所以有道理的孩子就不会说啊，怎么爸妈都在顾那个哈，这个身心障碍的这个孩子哦，一直陪伴他，因为他需要嘛。那我们今天可以哎独立啦，好，我们可以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啊，那我们就可以多一分的体谅说，说啊，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兄弟姐妹啊，行动不便也真辛苦，啊，那这个爸爸妈妈啊，能够全心全意的啊，多照顾他一些哦，应该的啦。如果我们有这一份的同理心的话，其实这个家是和睦的，是充满爱，在神的大家庭里面，我们也应该是这样，而不是在那边计较哦，要公平要怎么样？反而在家庭不是在讲公平，在家庭是讲爱，社会上要讲公平这是必然的啦，可是在家庭一定是爱与包容，那这个是我们能够要战胜魔鬼，我们必须要的，要兼顾我们的信仰，然后坐在人的身上。魔鬼是团结的，我们要团结啊，不然我们都各顾各的分散了，互相这个伤害，那其实魔鬼不用扰乱我们了，我们自己就已经四分五裂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那么亚沙龙做了就不是了，他对这个国家等于说对于国王他是分化的，对于家庭来讲他也对爸爸也是分化的，所以这个行为在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一定要按着道理把这个观念去掉，不可以伤害我们的家人，那教会这个大家庭也是这样，也不要伤害我们每一个神家里的人来帮助。当然有些该责备的是该管教该责备的，那必然的我们要出于爱心的责备，可是呢那个目标什么是要帮助他，让他更加的成长，而不是羞辱他，让他灰心丧志，甚至于他自暴自弃了，那就不对了。那我们的管教的目的是让他变得更好，那才是我们要去努力去想用什么方法做。好，那我们再看回来最后的这一段，撒母耳记下的十五章。那么在第五节亚撒龙又表现一个假意的谦卑了，因为有人要给他跪下嘛，你请看十五章的第五节，他说若有人近前来要拜亚撒龙，亚撒龙就又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就很明显一看就是你觉得人家听了很感动啊，哇，原来王子愿意请听我的声音啊，真的就跪下来了，要拜他，亚撒就赶快拉住啊，别不敢当不敢当，然后就给他拜。那这个是可以很得人的心的方法，只是说亚撒龙用的是在他有他的目的的那一面，所以他的方向动机是不良的啦。如果今天是真心诚意的话，我们去给人家安慰的拥抱啊，是很正面，可以让人家得到益处的。可是亚撒龙他做的是但对当事人对那个百姓来讲是没有影响，等于说不是没有影响，是说会觉得这个王子很好，可是呢对于亚撒龙来讲他得了啦，用这个方法去得了人的心，所以在第六节的结论就是这些以色列人要去求王的判断的时候就会被拦截，然后亚撒龙都用同样的方法，然后一个一个去算用这个方法去得了大家的心，就是说这个亚撒龙好，有能力有担当等于就把这观念放在心中所以才会到后来在下一次道理分享，亚撒龙在叛变的时候呢，大家没有人全国几乎没有人抗议就像最近这个新闻缅甸这个有政变嘛，政变的话就百姓起来要抗议啦，但是亚撒龙在后来反叛的时候没有人抗议，全以色列人都觉得也还不错啊没有人去说你这国王还没有离世或者还没有退位你就先自立为王就没有人去抗议他了变成大卫王叫逃亡所以在这之前 亚撒龙他的功夫做得很足了，他一个一个的日积月累的把以色列的心全部都得了，暗中的得了，然后上破坏王的名声，得了自己的名声，让百姓最后就跟随了亚撒龙。那这是亚撒龙他后来会去进行的。所以今天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需要做这样暗中得人心的事情，我们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这个环境啊。社会上我们常会看到有些人要这样做，可是现在教会里面没有这种的利益关系，我们都是家人，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在教会里面去用这种暗中得人心的手法然后去让自己得某些的利益光明正大，一切都神知道，神会看顾我们需要什么呢？神知道，我们只要按照道理去做，行出道理来让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来荣神益人，其实神会眷顾，神会保守我们那在我们当得的福气上面会赐给我们那我们不需要用一些巧计去伤害别人让自己 得利那这是借由亚撒龙暗中得了人心的这一段的内容来做道理的分享。愿主耶稣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能分辨善恶。好，我们现在就来唱诗244首。
愿基督诚心在我